听众，香港在2019年大规模的民间抗议运动之后，形势可谓急转直下。随2020年7月1日全国人大火速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近年来陆续成立的大小政党团体迅速自行宣布解散，知名的反对派人物陆续因各种指控罪名或已入狱或正等待判决，普通的抗争活动参与者也未能幸免。也许严格意义上讲，港版国安法并无追溯力，但它不言而喻的威慑力，以及一年多来香港司法当局接连不断的抓捕审判，有无追溯力似乎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进入2021年，打压转向香港的公民社会，入夏以来，亲民主派的民间人权阵线、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支联会、职工盟等重要民间团体陆续迫于压力宣布解散，大学学生会组织也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长期研究社会运动的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何明修先生撰文认为，香港公民社会土崩瓦解的速度之快，俨然是出现一场没有硝烟的法律战争。港府倚仗国安法迅速清算了长期以来民主运动的社会根基。何明修先生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今年8月宣布解散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003年在港人反对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的运动中成立，此后年年在香港主权移交日发起七一大游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6月的两次百万人大游行都是由该组织倡议发起，但港府对街头集会抗议无动于衷，民间抗争运动越来越转向所谓无大台的自发行为。8月17日民阵宣布解散时，其召集人陈浩环多罪缠身，已在狱中，其前任岑子杰也因为参加民主派初选活动而还押待审。在八九学运风潮中成立的支联会，自1990年起年年在香港维园组织六四烛光纪念晚会，令香港成为中国治下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城市。支联会因此也自成立之初就已经是顶峰而行。时至2021年，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均已因各种罪名入狱，副主席邹幸彤目前也在押待审，三人都面对国安法下的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指控。成立于1990年的职工盟则是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会组织，原本代表着70多个工会团体的13万人的利益。香港重要的公民团体一一解体，但何明修教授认为，其实对香港公民社会的打压自年初就已经开始。今年2月，47名民主派人士因2019年7月参加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活动被捕。
那打压公民社会，我觉得这是香港国安法之后第二波，第一波其实先抓政治人物，好反对党政治，那第二波就是这个。那我认为第三波，我觉得可能就是高等教育大学。里面包不只是学生，还包括那些老师，其实也在进行当中的啦，有很多老师不被续聘，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那大概很明显就是看得出来共产党所要追求就是全面的控制 total control， 那只是这个 total control 会不会像完全的内地化，完全一切都是党来领导这些组织，我觉得目前可能还看不到那个地步，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现在大家这几个都是比较倡议性有政治色彩的啦的团体，那公民社会其实有很多种性质，有些是慈善，有些非官政治，有些是会员权益的。那很明显就是这些不管是教协、民政、职工盟或者是联会，都是有政治倡议团体，所以他们现在不被容许存在。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对公民社会一个打压，但是其他那种非官，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看就是说那些无关政治的公民社会，共产党要不要打压？如果继续打压的话，那就很快就是跟内地一样，就是完全没有民间团体，没有公民社会。
在这些团体中，支联会可以说是因为与八九六四密切相关，所以自成立之初就面对压力，但有些组织比如职工盟则更是一个港人本土维护权益的团体。
对对，不过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像职工盟他也会参加民政，他也会参加支联会，所以其实香港公民社会很多 overlap。 那你提到这个这三个团体，民政、职工盟跟那个支联会，其实它都是个 umbrella organization， 就是它是很多会员团体，但是他们是带头的， 所以他们很容易被打压，而且他们有倡议性质。那我觉得对共产党来讲啊，不管你是支援中国内地的民主运动，还是你要求香港的民主运动，对我来讲都是敌人。所以职工盟跟支联会都被打压。尽管比如说你可以讲，比如说支联会其实对2019年以来的反送中运动参与非常非常少，民政比较多啦，但是连支联会都不能允许它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明显展现出来，共产党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任何一个反对者的声音存在。尽管这个反对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微弱，或甚至它只有一个代表象征的意义。
对，那现在这些大型的这些社会团体被迫解散，那您怎么看这个香港公民社会它未来的这个情势？
我觉得未来就是香港已经不会有倡议的团体，或者有些团体他可能会比较发表政治意见，比如说大律师公会以后可能也不会存在了，不会有这样子发表政治意见。以后团体都变成他可能退缩到就是说能够成为唯一旗下的团体就是满足会员利益或做一些实际啊或者是一些非政治的的活动，这些团体也许会被容许存在，就是倡议性的团体会愿意去批评政府的团体，但这些团体都不能存在。
对，那现在这些团体您觉得打压的这个形势会到目前来说可以到一个阶段会停止吗？还是说这您感觉这个打压还会继续下去呢？
很难说。其实如果说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从国安法之后香港已经没有任何抗议了，连支联会今年60都没办法办了。那其实支联会有存在跟没存在，其实已经没有两，他已经连两年没有办64的晚会了。但是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要求他们解散，强制要求他们解散，这证明就是说他们其实很期待的比现状更保守的情况。那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还不确定。就是共产党的意图是什么样？是说要完全香港的内地化，没有任何民间团体存在，即使那些自发的自主的都没有，都是党的领导。那会不会走到那个地步我不知道。那但是如果走到那个地步，我觉得是要很大很大的再去控制啊，然后渗透啊。但是我觉得我很难猜测共产党的想法，就说他如果只是要维持治安，维持其实他国安法之后就够了，他不需要抓那些人，不需要去解散这些团体，但是他做了。那我不知道他的所设想的目标是到哪里，还是继续往前吗？我觉得现在也没人猜得清楚了。
在这些大型的这些组织在陆续被解散、被迫解散的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会觉得香港社会真正内地化还是不太，现在还很难看清楚呢？
我觉得离内地化还有很看，我觉得越来越接近了，但是还不是完全不是啊，因为真正的内地是完全没有任何民间团体。那即使是 NGO 也是都是听政府的话，领政府的钱。我觉得香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但是我觉得距离越来越拉近了。
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抗争运动曾吸引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香港公民社会如今遭遇如此打压，台湾社会有何反应呢？
台湾人跟全世界一样对香港的关注在减少当中，尽管香港的迫害是越来越加剧的。那对台湾来讲比较大的冲击是2020年的总统选举，大家看到香港不是台湾未来所想要的样子，那对民进党的选举当然有帮助。但是最近的讨论越来越少了，而且是香港越来越多人被抓，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啊。就说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都觉得香港已经是个既定的事实了，没有必要再关切它。
香港很多人流亡海外，就希望能够在海外继续他们的抗争，您对他们这种抗争运动在海外继续的这种前景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香港人现在很特别，因为2019年之后越来越多团体成立，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从一开始都是提供物资抗争者物资，后来是接济那些逃出来的抗争者，那现在越来越转向，比如有些团体是做政策游说，有些人在做同乡会，就是希望串联这些在海外的香港人，希望能够维持。那有些人在做那个文化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就是说这个关心香港的未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那也很多人知道，就短期之内香港局势只会恶化，不会改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就说那当然短期之内你就先要把自己跟家庭安顿好，那接下来才能够投入到这个香港海外的运动。
香港公民运动的骨干团体正一一解体，但当局似乎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香港警方声称还在继续调查民阵，支联会虽已宣布解散，骨干领导人目前也身陷囹圄，而国务院港澳办仍发表声明支持港府继续调查支联会所谓涉嫌违法的行为，并要追究到底。打压行动似也正伸向校园，自年初就因为新内阁竞选言论而陷入政治漩涡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10月7日宣布解散，51年的历史画上句号。而一个月前，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香港大学也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的地位，将学生会定位为校外团体，令目前担任香港卓见名家传媒社长及总裁的媒体人文卓飞撰文感叹港大这间百年大学失去学生自治将培养出怎样的人才。与此同时，自新学年开始，全港8所受政府资助的大学中有6所都陆续决定停止行之有年的为学生会代收会费的做法。评论认为这项决定意在削弱学生会的力量。在打散有政治色彩的公民社会团体的同时，当局显然也试图以这种方式推动学生团体的去政治化。各位听众，本次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Julie、苏黑娜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